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T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晚安，今天要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福敦国来上我们的节目，敦国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盈芳，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敦国。
敦国老师，前阵子我去听你的十二原型的一个讲座啊，我觉得超棒的。谢谢你答应我呢，愿意来节目中跟大家做十二次的分享，就是把十二原型当中的每一个人物，我们来分一集一集的跟各位听亲爱的观众来分享他们的可能是经典的品牌，可能是人生的故事。那要不要先来聊聊你的十二原型的这些讲座？
那这个十二原型的讲座啊，我这个讲座的名称哦，叫做利用十二个故事角色形象打造有型品牌。那这个最早的起源是这样，我这个人呢非常喜欢写作、写故事、看电影，所以呢也就会去做这个相关这方面的研究。那原型理论是这样子，上个世纪大概20、30年代，那个算是我们心理学大爆炸的年代。那我们现在知道一些有名的心理学家，像是这个荣格，还有这个弗洛伊德，还有这个阿德勒，好，都是差不多那个时代的人。那荣格的心理学呢就有一点点特别啊，我下面用一个白话文来讲哈。那理论上这个心理学出来之后，这些心理学家基本上大概都有一种想法，就是人哦是很复杂的动物。
对，
这个盈芳妮呢跟我福敦国呢，我们两个人基因不一样，性别不一样，受的教育不一样，生长环境不一样，那每个人跟每个人啊差异好像是很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可是呢这个荣格的理论呢他又这样认为哦，说的确啦，每个人是个独立的个体啊，每个人自己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啦啊，可是哦感觉啊、哦、好像每个人哦身上呢大概就是几种角色，几个原型人物在那边做一些排列组合罢了。只是每一个这个原型呢这个比重的多寡。好，可是也说白了，这荣格这样的讲法讲得含含糊糊的，那其实我们也搞得不是很懂
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把角色分成各种形象出来，
只是讲这样含含糊糊的。
OK，
那我也讲真的啊，我们现在看的出版的书籍哦，跟50年前比起来，其实我们已经算幸福很多了。虽然说50年前呢的书呢，很多也都是用白话文写作，可是呢，很多尤其欧美的这些作者啊，尤其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哦，写东西基本上都非常的深奥难懂啊。
对，对对，
不大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因为一些编辑学、新闻学的东西。大多数的东西经过作者以及编辑的编译之后，大多数都好懂多了。
对的。好，那所以就是十二原型它最早是来自于
那接下来呢，它又荣格是有原型理论。好，那可他并没有说十二个，他只说感觉有好几个。那在他的那个书里面呢，当然也有举一些案例，可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数字说几个。
对
对，好。那后来呢，荣格的理论呢又影响到我们这个当代的戏剧学大师，叫 Joseph Campbell。乔瑟夫坎伯呢在这个1940年代的时候呢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千面英雄。好，那这本书里面呢大致上呢就是在讲说这个这时候就要讲一下这个坎伯尔这个人啊。首先呢这个人家里面非常的有钱。对，有钱到呢他这辈子呢基本上只要做一个研究就好，他做神话学的研究。你听这神话学研究呢基本上你就知道就出来应该是找不到工作的嘛。对。然后呢我们大概也想象到这神话学大概也没有什么应用价值嘛，又不像我们研究什么电机啊、电子啊、光电嘛。好， 那他非常的 lucky， 然后因为家里面有钱，所以呢他能够很安心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呢他呢博观那个古今中外之书，当然包括西方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印度种姓制度的神话，那日本的神话，中国的神话，最重要的是呢他去走访很多原住民的民族。你知道很多原住民的民族是没有文字，
对，
靠口耳
相
传把一些神话故事流传下来，所以他也走访很多那种什么美洲啊或是大洋洲上面的一些这些原住民部落去采集这些故事。他心里面有个假设，他觉得呢这一些故事哦，虽然说是跨文化跨地理，可是呢他隐隐约约呢觉得这中间呢有一些模型在里头，所以他后来他也整理出来一些故事角色的原型，像是英雄原型，
嗯，
对，或是探险家原型，基本上呢就是可能有个人啊，他因为某件事情启发，他就出发去探险了，或者是呢部落里面的某个英雄呢，他要出去呢啊打怪，哎，把那怪物啊、怪兽啊、魔王啊，打死了之后呢，他就可以凯旋归来。像这一类的故事，他都找出来这些模型，
就会很像是我们现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超人系列嘛。
对对对对对，像这种英雄，所以他后来又有一个理论叫英雄之旅。好，那可是呢，他的书呢也一样，跟荣格大概也差不多，讲得含含糊糊的，基本上呢也不是让人非常的明确好了解。然后他也没有指出来十二个角色，没有没有，它里面就有讲说，有一种模型，有一种模型，有一种模型，这样子，有点像随口就讲一个，随口就讲一个，随口就讲一个。
但至少它比荣格更具体化，它可能找一些神话的角色，
对对对，
进来 match match 他的想法。
好，那可是呢，光做这样的整理呢，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步了。
对，
因为以前呢，通常我们觉得啊，那些剧作家、写剧本的人、写小说的人，他们在创作人物的时候大概都是凭灵感吧。可是呢这个乔瑟夫·坎伯之后呢，他的书呢就被很多写剧本的人呢都拿来奉为圣经，都会觉得说，哦，原来呢这个在设定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一个模型可以去 follow 的，有一个一个的模型我们可以去遵守的。好，这个是乔瑟夫·坎伯。
嗯，
那这个乔瑟夫·坎伯晚年呢影响了几个非常有名的导演，我一讲出来你一定就知道，其中第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呢，这个叫乔治·卢卡斯。乔治·卢卡斯呢就星际大战的导演跟编剧嘛，
对对对，
好，这个没话讲。第二个呢你一定也知道，这个有名的导演叫 Steven Spielberg。
哦，他更多了，他的剧几乎都是经典。
好，那我们就直接这样讲，光影响这两位大师基本上就够了啦。对不对？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导演跟编剧也都说他们的创作基本上都受这个乔瑟夫·坎伯非常大影响。那我这边就光举这两个，我相信就已经够厉害，大家就知道，哇、哦、
哇、wow, 真的是
这个人的厉害啊，厉害的角色，
跨时代的一个
好，
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历史上都会留下一些记录嘛。
嗯
感觉上他就留下这些记录了。
是，然后呢这个故事继续进行下去，到1980年的时候呢、嗯、有个心理学家叫 Carl Pearson。 啊， Carl Pearson 呢这个女心理学家，她是心理学博士，他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影响你生命的十二原型》啊。那个时候呢，也在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曾经也登上过第一名。好，那为什么这本书那么受人欢迎呢？是因为呢，在1980年代这个之前哦，我们每次讲到心理学，或是讲到一些比较灵性的书，基本上里面那些书哦，讲的东西哦，都有点含含糊糊。非常的深奥难懂，对我们一般人来讲，都看得这十分的痛苦啊。好，那可是呢 ，Carl Pearson 呢，他用了这个，他举了十二个故事形象，用这个来当例子的时候，啊，就连我们一般市井小民都能够了解这些意思。我举例啊，
所以在那之前，他们讲这些理论都没有故事化了。 就每一个角色都没有故事化的状态。
嗯。
哦、oh, ，OK。
都没有这个角色化，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我先讲几句话，我猜可能各位有看过一些，可能身心的书籍都会引用像这些语言，例如找回你的内在小孩。
嗯嗯。
这个、我相信这个就很具象嘛，对不对？
对。
找回你的内在小孩。可是、哦、如果我这样讲，找回你的本我，你可能就开始皱眉头。本我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有印象，我们以前好像学什么健康教育，有时候什么本我、自我、超我。你说什么本我、自我、超我？这个好懂吗？
难理解，
非常难理解嘛，对不对？
非常难理解。
可是如果我说找回你的内在小孩，哦，我相信这个就好理解多了，具象多了，
嗯，
啊，或者是让你心里的英雄站起来，我相信这个也好理解多了嘛，对不
对？
对
对。
或是唤醒你心中的智者，我现在用这样比喻的方法，例如说在一些身心灵课程上，或做一些心理智商上，绝对比以前说什么本我、自我、超我那个就好理解多了嘛。
而且通常就是已经头脑打结的人才会去想要得到一些疏解的模式，然后就要记更多的名词，
嗯，
其实很烦的。
对对对。好，那于是我们就可以想象到，那一些心理智商师或是一些老师，用这十二个故事角色形象，像英雄原型、创作者原型、探险家、情人或照顾者，这样子去跟这个来做心理智商的人沟通的时候，就顺利多了嘛。那这一本书呢，他用这十二故事角色，然后也来讲说，我每个人呢，基本上都有这十二个原型在我们心中。那其实这个也蛮好去解释的嘛。有的时候，就算是我福东国，或是像你英方。我相信在我们不同的场合，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人上身。
嗯，
举例，在你的孩子的面前，你可能是个妈妈的角色，是个照顾者。
对。
可是呢，反过来，你在你的妈妈的面前，你可能也就是个小孩。那
所以 OK， 这样很能理解。所以每一个人身上会有不同的。
对。然后呢，你可能单独跟你老公相处的时候，你是个会塞奶的小女人，
嗯，
那你这个情人原型就出来的。哎，可是哦，你也是这个长茂报关行的总经理嘛，对不对？
对对。
那我相信你在你的员工的面前，你也会有你一个当老板该有的样子。
是。
所以你可能这个那个时候你是统治者原型上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嘛。一些朋友啊或亲人在不同的环境看到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感觉不认识我，就觉得例如说像我最好的例子，我当讲师我上台讲话的时候，跟我私下跟朋友那嘻嘻哈哈那个是绝对不一样的。
对。
好，那于是这也很好理解嘛，在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有个不同的人格在主宰我们当时的状况。
嗯。但是我超好奇的，为什么敦国你会对这个着迷呀？其实我听你在说的时候，我也是着迷的状态。但当时你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背景让你？
我在三年前我在华硕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讲真的工作有一点苦闷，所以呢我也开始去找回我的一些兴趣。我最大的兴趣呢是其中之一是写作
啊，
然后我就很想要再写小说。可是呢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我写作应该要有所本。而不是只是像以前做一些网络创作，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嗯，
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一些关于创作或写作上面的有没有厉害的大师，有些教学。所以按照我刚刚这个逻辑，我找，我就找到了坎波尔嘛。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故事原型的这些东西，于是就开始一头就栽下去去做这些研究了。
很久了，大概三年了，将近三年。
对对对。
嗯，很棒。所以我们就现在就。等着你丰收的这三年的成果，然后来跟我们简介这十二个原型。那因为我们要休息一下哦，等一下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开始聊第一个原型喽。
好
，OK， 待会儿见喽。
待会儿见啊。
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回到现场喽，接着我们就要进到十二原型的第一个原型，不知道今天敦国要跟我们聊聊的是哪一个经典人物？
哦，我们先讲一下，这十二原型没有分什么先后，只是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刚好来跟各位听众来聊聊这个叫颠覆者原型。
颠覆就是颠覆时代的颠覆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颠覆，
就把它整个推翻掉，变成一个新的局面的概念。
对
，OK OK， 所以这样子的原型，我们会讲到什么样的经典人物啊？
那我们先讲我们台湾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一些人物哦。我说我们现在还活跃在媒体界的，我觉得最有名的大概就像朱学恒了。
啊，对。
对对对啊、哦！
对对对，非常非常具体形象化的，
非常具体形象化。然后呢，感觉是一个对这个时代有很多不满的一个人，
但他又很爱这片土地哦。
爱土地跟不满这个不冲突啊，
不冲突。
好，那通常这一种颠覆者原型的人，通常有一种特色，就是很爱干屌。对，那有些人是嘴巴干屌，那有些人也有一些行动。那说白了呢，就是这种人看很多事情都不大爽快，就那尤其对当权执政者就会不断的提出他的批判。
嗯，
像这个朱学恒是一位一号人物嘛。
嗯嗯嗯，
在这之前呢，可能有一点点年纪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另外一号人物，您放心知道了。
是李敖吗？
对对对对对，就李敖嘛，对不对？
是
李敖这几年就很少上电视了。
嗯，
可是我们都有印象，我们小时候你要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党外杂志或党外人物嘛，对不对？
是，
那李敖这个绝对是一号人物啊。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跟民进党那一群一起去反对国民党，哎，甚至那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他又来这个反对民进党，就说白了，谁执政呢，他就看谁不爽。对，所以这是这个颠覆者原型的这个特殊的地方。
嗯嗯嗯，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颠覆者原型，他在今天敦国老师准备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啊，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吧？
哦，那这个李敖跟朱元衡，虽然我们在台湾讲起来好像是大家家喻户晓嘛。可是呢，今天我要跟各位来介绍呢，这个是世界知名的颠覆者，这个人叫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老师，如果你可以多给我一点讯息吗？
哦，讲这个人名哦，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哦。
嗯。
那今天有一点可惜哦，我们那个没有画面给大家看。好，那可是这个切格瓦拉的 T 恤，要是我拿出来，很多人可能一定都看过。通常是绿色底的 T 恤，然后印了一个人头，这个人头呢会戴着一个那个扁帽，贝雷帽，然后上面呢他的帽子上面有一颗星星，然后他留着络腮胡的这样一个外国人的形象。
哎，我有印象哎，所以就是是不是前两年在那个太阳花学运？
对对对，
就是学运，或者是比如说像香港。
对对对，
香港他们也是一些这个集会的运动，
没错没错，
特别喜欢把这样子的图像放在 T 恤的正中央，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他是一个军人的穿军服，然后脸大概朝着太阳出来的方向吧，就是他脸朝上，
仰
角四十五度的状况，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哇，那个图像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哎，
嗯嗯嗯，就是。大概反正在世界各地只要有那种青年反政府的那种示威运动，几乎呢我们就可以一定看得到呢有这个切格瓦拉的这个 T 恤会
出现。对，我当时也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出现他的图像。
对，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人头也就不知道怎么就很熟悉，可是又不知道哪冒出来这个人头。好，这个人叫切格瓦拉。那这切格瓦拉又是谁呢？好，我简言之哦，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呢，他是帮助卡斯楚推翻这个古巴，然后让古巴独立的这个人，是他最重要的丰功伟业。
嗯，
对，好，那所以换句话说，那这个卡斯楚呢，到现在都还活着，对，这是这个世界少数的那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好，那这个 切格瓦拉呢，他算是一个革命家。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还有一些著述，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英年早逝，所以呢，他留下很多让人觉得怀念的故事。
哇，所以他大概在多少年纪的时候过世的？
哦，他是在1967年的时候，39岁年纪就过世了。
哇，好年轻哦，超年轻的。那他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生病死掉的状况，还是？
哦，当然，这个英雄要有英雄的死法嘛。他那个时候是被那个革命失败，被抓起来被枪决的。
被枪决？
对。嗯，好。我觉得我们把格瓦拉的故事，我们从头开始来讲好了。
好。
好。这个切格瓦拉呢，出生在1928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候，他出生在阿根廷。好，出生在南美洲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背景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南美洲呢，差不多是很 lucky 的，很幸运的，躲过两次世界大战。
嗯，对。
好，这个南美洲跟澳洲跟美洲呢，差不多是都是很幸运的躲过两次世界大战。
对，
不像非洲、亚洲、欧洲，基本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卷进去了。对，好，所以基本上呢，切格瓦拉还有包括他的家庭都非常的富裕。
哦，他是富裕的。
对，而且呢，就又很妙，跟很多搞革命的这个家庭一样，他们家呢是行医的。
也是医生来的。
对，然后最有名呢，就我们知道这个国父。
他本身是医生吗？还是家
庭？他家里面那个，他家里面是有钱，他不是家里面不是医生哦，家里面他也是医生。
嗯嗯。
所以他自己呢，也后来呢，也去念医。
哦。
所以基本上跟咱们国父孙中山也一样，也是去念医的。好，然后呢，跟那个基本上呢，也像那个台湾那个228事件很多。那个时候受难的这些家属啊，受难的这些士绅，很多也都是念医科的嘛。
对
对，好，念医科基本上有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大家也知道，在那个可能上个世纪初啊，那个大家知识水平还没那么开化的年代哦，医生绝对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
对
对，好，那一般呢？你书读得多还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书读得多又会行医的话，那就了不起了。那如果你又会行医呢，又能讲出一些道理来的话，我觉得更了不起了。那绝对非常非常容易在一个团体里面，就变
成
领袖
的
人
物
嘛。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切格瓦拉呢，就是这一号人物。好，那第二个呢，他家里面也非常的优渥嘛，所以他基本上呢，从小到大呢，这个求学期间呢，也那个资源也不错，所以呢也又很聪明，所以读了不少书。
嗯，
那他小时候呢，因为得过气喘病，所以呢，可是呢，他个性又非常的好强，所以他逼自己去参加很多的体育的活动跟竞赛。像是他虽然有这个气喘病啊，可是你知道他打美式足球，
他踢美式足球的，
那都不是一般的足球啊，你知道是美式足球，
就是冲的，
对对
对
对对，
橄榄球吧，
像橄榄球那样子，都撞来撞去，那非常激烈啊。
嗯，
他是边带那个气喘的药，那边去打球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
好冲突的一个人，
非常冲突。
嗯，
好，那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呢，是他在这个他在。1950年代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后来呢把这一件事情呢也写在他的书里头。这个是他跟他的伙伴呢就骑摩托车，这个绕了南美洲这个一圈。所以呢，可能很多人有看过他的这个书拍成电影，就《摩托车日记》。
哦，《摩托车日记》就在讲这一段。
对，《摩托车日记》就是讲切格瓦拉这一段。好，那当然。他写的这个摩托车日记呢，绝对不是写一堆我们现在看的什么行脚日记啊，到处有什么美食啊，风光明媚啊，当然不是哈。我们要想一下，那个1950年代啊，二次大战刚打完，其实呢，这个南美洲呢也是一片的乱。
嗯，
那个贫富不均非常的严重，
对，
这个少数资源呢跟金钱掌握在少数的有钱人的手里头，
对，
所以这个切格瓦拉呢骑机车呢骑摩托拜啊这样去爬爬照，当然他看到了很多社会不公，那个贫富差距还有贫穷疾病的种种现象。因为我刚不是讲嘛，这切格瓦拉从小是这个锦衣玉食长大的嘛，
是，
所以呢他这个骑摩托拜啊，那个行走的这个几千公里，对他来讲那是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对
对，那当然他一个做医生的人，他可能看到很多的疾病啊，疾病往往都是因为贫穷而来的嘛。
嗯嗯，
所以他可能也就
所以他骑摩托车的过程是也有一边就是行医吗？行善吗？
哦，根据那电影跟他小说里面讲的，他是靠着这个医生的执照到处去招摇撞骗。
就是确实是还是有在做这个医疗的过程。
对，例如说他可能会到一个某个小城市，他就会说他是个医学家。明明只是个可能刚刚念医学院的人啊，然后就说他今天来这边是要研究麻风病啊，研究传染病这样。然后可能你知道那个年代那个资讯传播也没有那么快嘛，
是，
可能那个当地的政府官员啊，可能还跑出来迎接他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像沿路像骗吃骗喝这样子。对，所以呢这本小说里面呢，就你可以想想看，在当年啊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小说啊，中间有些蛮诙谐的骗吃骗喝啊，甚至骗女色的一些结果。因为切格瓦拉真的，我们看到年轻照片帅哥啊，
真的很帅，
就漂漂，对不对？好，
光那个大头那一张，
对，那个很有型啊，对不对？好，然后呢你说有些骗吃骗喝很好玩的一些情景，然后呢那也有一些非常的站在社会不公不义的角度做出他的批判，那然后当然沿路的一些风光明媚啊什么，你要写，然后一些风土人情，或者是一些穷乡僻壤，可是这些人非常纯真的这一些风情画，都写在他的小说里头，所以这一本小说后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你也可以想象到。这一本小说呢，后来在所有的共产世界国家里面都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去被传颂着这个共产主义的浪漫情怀。
对，很棒哎。
对，那也相对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这一本书呢，在台湾解严之前呢，大概就是进不来的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在世界各地很有名，可能台湾人大概都不大知道的原因，也是这样子。
那切格瓦拉有这本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让他后来在可能在任何他在算是跟聚集还是集会吗？还是他是怎么？
哦，当然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切格瓦拉这一趟的旅行对他来讲冲击很大嘛。于是呢，我猜啊，他可能跟当年国父孙中山也是一样。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当医生啊，我一天到晚去看诊，了不起我就救活几百个人嘛，那有什么用呢？这个国家跟这个社会啊，不缺我这个医生，可是缺一个革命家。真的，唯有让这个社会啊革命，才能让这广大的穷人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我觉得这是切格瓦拉在那个时候他对自己所建立的自我期许，所以这也影响到他后面的革命了。
所以他在那个之前啊，并没有。例如说，我们现在时下很流行啊，比如说读书会啦，然后大家什么聚在一起聊聊天的啦，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每个礼拜见一次什么爱宴啦，或者是这我能想象我们现在的生活，就他都还没有开始发起这样的聚会，
都还没有，我跟你讲，他前面还在那边漂培嘛，到处到处这个行脚这样子，
那。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敦古，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聊聊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有这种聚集民众的这种开始的一些力量产生。
好。
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很开心我们又回到节目现场，敦国，我们刚刚聊到切克瓦拉最浪漫的前半段哦，就是他骑着他的摩托车，
嗯，
然后到他们的南美洲绕了一圈，嗯，
是
回来之后好像他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嗯，因此就奠定他革命的想法嘛，对吧，就是我一个医生我能救得了多少人呢，对，那就跟当年孙中山也一样嘛，
嗯 嗯, 嗯，
那如果真的要那个拯救这广大贫苦的这些同胞们，唯一要做就做这个社会上的革命，而不是只是那种医学上这样子去医一个人医一个人，那太慢了。
嗯嗯，所以他开始
好
真正进入他的，
那当然他
是用一个集会的方式吗？还是
当然他搞革命也不是说，我搞革命就搞革命嘛，这也要有些因缘际会嘛。
嗯嗯嗯，
那最有名的这因缘际会就1955年，他在墨西哥碰到了我们现在都很知道一个人叫做卡斯楚
啊。OK， 1955年碰到卡斯楚。
对，1955年碰到卡斯楚，在墨西哥。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卡斯楚呢就想要回古巴去搞那个革命运动，想要推翻古巴的政权，建立这个共产世界。其实呢，像我刚刚讲，前面那个切格瓦拉那个这个走遍了南美洲的时候，除了他看到很多的贫富不均之外，他那个时候也接触到共产主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哎呀，共产主义啊应该是可以解决那个时候社会不均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
没错。
那共产主义呢又宣称一件事情，就是呢要世界各地呢要的这些同胞们呢，啊，要一起起来用武装革命呢来干掉现在的政权，才能去推动这个共产主义美好的社会。
没错没错。
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切格瓦拉跟卡斯楚啊，两个都是年轻人啊，
嗯，
30几岁，那个一见如故啊，就觉得好，那个就一起去古巴搞革命。然后这个搞革命的这个过程啊，那听起来我们现在也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啊，真的是两个非常浪漫的年轻人啊。他们在那个墨西哥呢就买了一些军火啊，号召了一些革命的伙伴哈，啊，那个全部呢也不过才这个集结了这个80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卡斯楚呢就买了一艘游艇，你记住啊，是游艇不是游轮哈，啊，一个游艇啊，一个有钱人家坏掉游艇啊，那游艇听说本来只能坐25个人，然后硬生生塞了80个人上去，然后呢还有一些军火弹药，对，不要忘记了。然后呢他们就从墨西哥呢就开船开去古巴呢，准备要搞革命了。
好特别的一群人哦，所以他们就坚信着他们回去然后会有一番新的作为。
对，82个人就可以搞革命了，我靠。对啊，好，那个所以那个要比热血啊，这一群人才叫做热血青年啊，是不是？好，那当然呢这个一路上呢非常的不顺遂，这个碰到了风浪，然后甚至呢碰到那个船舱进水，
嗯，
然后呢大家对那个航海也不是很熟悉，而且这群人呢都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如果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顶多打过7弹而已啦，这样子。好，
哇，好夸张哦。
对，就这样去搞革命啦。
所以他们决定这样子，然后用这样子的装备就要回去把政府重新再来。
对对对，然后呢，嗯，也因为呢这个船呢 delay 了，所以原本呢在古巴呢要跟他们呼应的当地的游击队呢时间也没对上，
嗯，
本来呢应该预约同一个时间啊，就是这一群人呢也登陆，然后当地的游击队呢刚好呢也去进攻，比如说当地的军营啊，两边呢就能里应外合嘛，结果呢他们登陆的时候呢晚了2天，所以呢他们之前呢的确当地的游击队有攻下了军营，可是因为他们晚了2天也等不到这个援军来，所以他们之后又撤回山上，躲到山里头。然后切格瓦拉的这一群人呢，登陆的时候等于也没有碰到当地的友军去支援他们嘛，然后又登陆错了地点，那一团混乱。然后呢，登陆的地点呢，可能又登陆到了一堆烂泥巴的地方。我们想想，可能他登陆到淡水那个红树林那一带吧，
嗯，
就一坨都烂泥巴。然后呢，这一群人装备呢也丢了，然后又迷路呢，等于一路上呢就被这些政府军给追着啦。所以这一群人后来只剩下大概这个10几个人，就躲到山上 去搞游击了。
嗯，所以切格瓦拉跟卡斯楚这时候都在山上。
对，这时候就躲到山上去，跟塞德克巴莱一样啊，去打游击了这样子了。对，好。可是呢，这个，哎，历史有时候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当时的政府军呢，就觉得说，啊靠，一群学生耍白烂嘛。
所以他可能认为毫无影响力，
毫无影响力
就放过他们。
我们从现在看起来也是嘛，你看，你看。八十几个人，我们随便去包围立法院都不止八十几个人嘛，
对
不对？看起来就是八十几个人拿着一群拿着一鞭炮啦，还可能还不称不上军火嘞，就那边攻击那边的军营跟警察局，然后呢那个摆烂的，然后被打乱了，然后就躲到山上了，然后就觉得哎，大概没有什么影响力啦。没想到呢，卡斯楚呢跟切格瓦拉这一群人在山区里面就认真经营当地的农民游击队，所以呢，在两年之后呢，当然还有一件事啊，当时古巴政府的政权自己本来那个也就很腐败、很贪污啦、
嗯，
其实很多一般民众呢，不管是那个有钱的资产阶级，或是这种无产阶级这些工人啊、农民啊，基本上都不是很喜欢这个政府啦，所以后来呢，1958年的时候，那个卡斯楚呢又再一次号召革命的时候，哦，这一次呢就不得了了，这一次呢在里应外合之下呢，然后很多地方的政府军有响应，就那个政府军呢基本上就兵败如山倒，所以卡斯楚呢这个时候就夺得了政权了。
嗯，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两年后、
嗯、
啊，因为也是 timing 啦，我觉得那时候政府应该就完全失去民众的这个支持，
嗯，
然后四处刚好就缺了一个这样子的串联者，
嗯，
然后他就是充满这种热情，对不对？
嗯、
我一路上听下来就是充满热情，充满浪漫，然后又有领袖魅力吗？
是，
对，就这样很容易的就集结了整个政府的，就是民兵、农民兵。
嗯，
然后直接就对抗政府成功，
当然
不会只停在古巴吧？
不过当然也听说啦，当年就是的古巴政府那个政权哦，不大得美国政府的民心。对、
嗯，
你知道当时中南美洲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权啊，要能够稳定啊，基本上都要看
美国的
老大哥的脸色。
对对对。
对，然后当时呢，好像也不是很得这个美国老大哥的支持，所以呢，这个政权当然在这个里应外合下就被干掉了这样子。
嗯，
当然，相信后来美国可能也很后悔，对这个支持了卡斯楚这样的政权，哎呀，后来变成那个非常头痛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啊。嗯
嗯
嗯。
那除了古巴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的？
那后来呢？这个切格瓦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啊。通常呢，像这种颠覆者搞革命的。革命完了之后，通常自己就变统治者，
就不是当统治者吗？
对对对，你看孙中山就是嘛，对不对？
嗯，
搞完革命之后呢，自己呢就变成这个非常大总统。好，对，那这个毛泽东呢，搞完革命了之后呢，变国家主席，对不对？好，那这个卡斯楚呢，搞完革命之后呢，也没多久，自己也就变成那个古巴的领导人。理论上好像都是这样子嘛。
对，
好，
对。
那
所以切格瓦拉也应该。
切格瓦拉那个时候，当然这个功勋卓著啊，等于也是开国元老之一嘛。
嗯。
所以当然那个卡斯楚呢，就而且也真的，当时这个古巴这个革命成功之后，也需要一些有知识、有远见的一些人来治理。
对。
啊。那当然，这个切格瓦拉这个
应该是理想中的人选、啊，
应该是理想中人物嘛，声望也高嘛，
对，
所以就请他来当工业部部长。可是呢，不知道什么，这个好像听说呢，这个切格瓦拉呢跟那个卡斯楚呢就不大合
啊、
哦。原因是这样，切格瓦拉啊，这个颠覆者，就像我讲，颠覆者呢有一种特性，
就是看什么都不爽。
对，看什么都不爽，那就应该不是看什么都不爽，就是看什么强权都不爽
啊。是的。
那这些颠覆者呢，通常都自己有一个使命跟情怀，就是他代替这些弱势族群发声。他今天搞革命呢，也是为了要拯救那些啊，按照大陆的说法叫做贫下工农，哎，这些弱势族群。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南美洲政权不外乎就往两边倒，要么就倒向苏联，那么就倒向美国。
对。
那那个时候卡斯楚呢，他们理论上看美国都看不爽的，那可是呢卡斯楚就非常明显呢就觉得
古巴这个国家本身又有颠覆者原型存在、
对对对，好，他们就觉得要倾向苏联，
嗯，
好，可是铁格瓦拉也不并不是很喜欢苏联这样子、好，那隔年呢就发生这个叫侏罗湾事件，
嗯，
好，侏罗湾事件是这样子、就是美国情报局呢就是看着卡斯楚哦这个做大了，而且又靠向苏联了，就觉得很危险啊，自家后院啊那个200多海里的地方，这个、古巴居然就是一个亲苏联的国家，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可是呢这个时候呢美国又不好出兵，正式出兵，所以这个时候 CIA 呢中央情报局呢就联络了一些当地的，看看那个卡斯楚不爽的一些民兵啊，加上 CIA 自己的一些情报员呢，就登陆在侏罗湾，
嗯，
啊，准备来搞另外一场革命。只是呢，这一件事情呢做得非常的烂惨，这个没有里应外合，所以呢就失败收场。
有一个失败，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啦，那个切格瓦拉也觉得说，他对这个古巴呢大概这一份心力大概也尽到这边了，可是我内心真的觉得奇格瓦拉他应该觉得他内心的那个革命的情怀还没有被满足，所以他接下来他又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搞革命，这时候他跑到刚果去搞革命，
哇，所以他又带着一群民兵又在对抗当地的政府，
对，没错，好，知道非洲跟当时的中南美洲一样，就是很多国家刚刚宣称独立，可是呢就算宣称独立之后，当时的政府你知道吗，就是靠美国，要么就是靠苏联，反正那时候政府大多数也都很腐败的啦，
对，
然后呢可能都被一些少数的有钱人给把持的，所以呢这个卡斯楚又去刚果那边搞革命，可是呢想想看这个古巴这一次革命成功，我不得不说是非常多的天时
地
利
人
和，
嗯，
就刚果呢这个完完全全他不熟悉的地方，而且刚果那边的这些土著的教育水准当然也不能跟中南美洲比，所以基本上，
就是一盘散沙嘛，
就一群乌合之众啊，
对，
所以他后来呢就又回到了中南美洲的玻利维亚，
嗯，
带着玻利维亚人呢去反对玻利维亚政府军，
哇，一路上他就在革命，
他就是在革命，那不革命不爽嘛，对啊，好，然后呢最后最经典的画面呢就是他在玻利维亚的时候，他就也是非常的不顺遂啊，所以都躲在山里面去打游击，
嗯，
最后呢他的无线电也丢了，军火呢一路上呢也丢了，而且这次 CIA 呢就美国中央情报局毛起来，就觉得啊，因为之前卡斯楚嘛，
对，
卡斯楚这个起来之后，那个就中南美洲有一个亲苏联的政权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就很
防范了，
就有防范了，而且这一次呢，就还有特种部队的顾问也来了，就觉得这一次呢，就一定要把切格瓦拉就赶尽杀绝，
嗯，
那后来呢，的确呢，在那个1967年的十月的时候呢，反正切格瓦拉弹尽援绝，后来在山区里面就被抓到了。好，那抓到了之后呢，那个当地政府就觉得不能留他下来公审，于是就决定那个就地枪决，可是呢好死不死枪决他也就算了嘛，
嗯，
他们后来把他的尸体呢运到当地的大臣，然后就请很多的记者来拍，他们的想法是说，哈，你看切格瓦拉这个有名的革命英雄的下场是这样子啊，想杀鸡儆猴嘛，你们其他呢这些小部队啊想要这个作乱啊，看看啊你们这个下场就是这样子，可是没想到呢那一张照片啊，切格瓦拉的神情啊，就像过世之后神情非常的肃穆，非常的和平，而且那个样子、又留个络腮胡，瘦瘦的下巴，就跟耶稣非常非常的像
啊、
所以后来呢他的这张照片呢就传到了世界各地，尤其传到了美国，
嗯嗯，
那后来很多的美国人呢就把切格瓦拉的这个头像、都印在 T 恤上面，而且当时的美国其实本身呢也经常在举办很多的什么反政府游行啊，反越战游行啊，很多年轻人都把他的这个 T 恤穿在身上， 所以后来呢，这也就变成年轻人反抗权威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次文化流行了。
嗯，所以这就是整个钱黑瓦拉的故事，
是，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颠覆者原型。
是的。
好，谢谢敦国，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次再来聊聊其他十二原型咯。
好，谢谢银芳，
拜拜，
拜拜。